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险些让父亲抛弃的贵族孩子。在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讲讲诚意。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讲述亲身经历认清天安门自焚伪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宁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省女子监狱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辽宁护士刘小红遭7年诬判开除公职迫害；河南省洛阳市委政法委书记娄慧峰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女子监狱的医院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表面是查体治病，实际上是11监区狱警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场所。这里的几个狱医大多是刑事犯人被分到医院当狱医的，平时只做一些抽血检查等日常的事情，但是对待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会按照监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利用各种手段，利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企图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郭秀清一次被逼迫吃了卫生员发的药后，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头晕，呕吐，站不住。77岁的济宁法轮功学员，曾是神经内科医生的杨继荣，被逼迫吃所谓的降压药后，头发懵，记忆力减退，行动迟缓，犯困，胃难受。几年的迫害下来，杨继荣精神萎靡，有时两眼直直的。另一位叫赵继华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吃了掺有破坏中枢神经药的饭，导致精神失常，经常不吃不喝，瘦得皮包骨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等等。这所监狱医院还经常给绝食的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但狱医很少亲自动手，都是唆使刑事犯人灌。狱医经常喊，还有谁没插过管的，快过来练练手。有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被灌食时，被不专业的刑事犯人把管子插进肺里，导致死亡的。11监区有一个不被人知的秘密通道，直通监狱医院。刑事犯在狱警的授意下，把那些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从杂草丛中的铁门里推进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黑屋里，墙面上都有喷溅的血迹。许多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打伤、打残，甚至被打死。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工作场所，然而在中共当局统治下的监狱医院完全黑白颠倒，成了害人杀人的魔窟。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士刘小红女士于2020年11月被大连市沙河口区白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诬告到甘井子区检察院、法院。2021年6月初，甘井子区法院冤判刘小红7年，她工作的医院开除了她的公职。目前，刘小红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53岁的刘小红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健康。他从参加工作以来，从未请过病假和事假。不仅如此，在2003年非典爆发以及2009年医院成立发热门诊时，他都主动申请，坚持工作在第一线，把安全和方便留给别人。2020年11月24号，大连市公安机关在政法委的统一部署下，按照黑名单集中绑架法轮功学员。刘小红和她的丈夫均被大连市沙河口区白山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他们被非法羁押在派出所地下室30个小时，水米未进，又冷又饿。后来，刘小红被劫持至大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白山路派出所警察拼凑了所谓的证据，找了两个超市的人做伪证，将刘小红构陷到甘井子区检察院、甘井子区法院。2021年6月初，甘井子区法院一审冤判刘小红7年，刘小红提起上诉后，二审违法维持原判。整个过程暗箱操作，不公开审理，不许家属旁听，不告知审判结果，家属至今未收到判决书。刘小红后来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强制转化。因她不放弃信仰，她家属至今也无法给她存钱。今年1月，刘小红被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违法开除公职。2008年4月，刘小红在为民众发放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新年晚会光盘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警察将她绑架到大连市看守所，后将她非法劳教1年，将她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5号河南省消息，河南省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洛阳市委政法委书记娄慧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在任职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8岁的娄慧峰于2019年3月至2021年10月任职洛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为捞取政绩，他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统计，洛阳市的司马淑芬、陈孝民、陈少民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刘英宽、焦韶鹏、韩顺兴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还有5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骚扰和非法抄家。其中被迫害年龄最长的是87岁，法庭非法罚金和非法抄家抢劫合计2万多元。另外，洛阳法轮功学员杜爱香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娄慧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登。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93% 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面说共产党不会那么坏，一面又严格按照共产党的规定自律，即使身在自由社会，一面说法轮功在大陆没事了，没有迫害了，可是一面又拒绝公开谈论法轮功话题， 一面说海外中文报道大陆人权恶劣是胡说八道，一面又积极办理移民美国手续，称赞美国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号称自己是五毛党党主席的网红冉香，真名袁小亮，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然而当她的丈夫被中共抓捕没有音讯时，她终于想起了人权，积极发声，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解救她的丈夫。可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沉醉于没有人权也幸福的幻觉中，一旦触及到自身安危或者利益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权是多么的不幸福。美国曾经以人权为筹码跟中共交往，帮助中共进入国际市场，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共国的人权状况。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近几年，美国才意识到那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觉醒，结盟对抗中共邪恶政权。如此种种，国人却因为网络封锁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国人还在国内做着闷声发大财的梦，岁月静好。人权有没有不是主要问题，迫害法轮功，我不练法轮功不会迫害我，尽量管好自己的嘴，中共不说的我不说，中共不叫做的我不做，这样就会幸福了吧。所以中共一面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面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有的法官在针对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讲一句加一年刑期，一个字加判一年。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从1999年中共开始发动迫害以来，至今已20多年还在持续，可仍然有人说我不练就行了，还是岁月静好。然而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同时很多人也发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早就延伸到整个社会了，只要中共这个暴政机器还存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绝不能为中共的人权侵犯站台。中共的统治下，他剥夺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育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天赋人权，不需要申请。这些与生俱来的自由统统被中共拿走，并且反过来被中共利用来要挟国人。70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让国人渐渐失去了基本人权的意识，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主动掩饰中共的暴虐恶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国家开始联盟共同抵抗中共的邪恶势力，针对中共任意践踏人权而祭出的实锤制裁，让很多中共高官以及迫害人权的追随者感到胆颤。那么作为国人更没有必要为中共侵犯人权去站台，多了解事实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会为自己赢回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为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情，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文章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给了儿媳妇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叫我孙子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说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是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时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她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他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了。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是让人们仇恨法轮功，不都是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名少年罹患奇特的精神疾病，他住的病房曾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而高昂的治疗费用让他像是个贵族孩子。绝望中，母亲为他开启了一段机缘。 神奇中少年最终获得了拯救。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险些让父亲抛弃的贵族孩子。
我15岁上高二那年，患上重病，辍学在家。我犯病时睡不着觉，思想静不下来，脑袋就像翻滚的列车，停不下来，最后像要爆炸似的。那时，我常常意识模糊。记得有一次，我骑单车离家，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后来，我觉得自行车是个累赘，就把它扔进了河里，自己顺着铁路走。我一直走到一座大山的脚下，天色渐黑了，我也筋疲力尽，就倒在了山脚下睡了一晚。那时是隆冬季节，我衣着单薄，光着脚，天当被地做床的睡了一宿，我却没有因此感冒生病，也没有受到毒虫动物的侵扰。第二天天渐亮时，我又开始找家。我路过一个村庄，见到一位大爷，便问他：大爷，请问我家怎么走？好心的大爷把我留在他家吃了顿饭。那时我蓬头垢面，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裤子，一件毛背心，光着脚。但我离家时，我是穿得厚厚的，暖暖的，穿戴整齐的。因为我出门后看见好多穷人需要帮助，我就把衣服给了他们，我才变成光着脚单衣单裤这副模样。大爷为我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并找来了一套衣裤及鞋袜让我穿上。大爷还给我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把我送上了车。回到家里，我没看到父母，但家里的亲戚都在等我，因为我的父母已经踏上了寻找我的列车。这次离家出走，我的两只脚血迹斑斑，还有点肿。因为我光着脚在大山下行走，我的脚扎进了很多树刺。亲戚用酒精给我消毒，用针尖为我挑出一根根小刺。父母为了医治我的病，走遍了省城各大专科医院。我住院一个月得5000、8000，有时还高达10000元。那时，我们家每月工资总和不足1000元。为了治我的病，我家早已债台高筑。但在一次电休克治疗中，我差点就没命了，因为医院在电休克中给的电流电压过大，我的心跳没有了，昏死了过去。经过长时间的抢救，我才醒了过来。那时医院不准任何人探视我，我住院的病房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我的父母两个月都没有见到我，便找到主治医生说，我们想见见孩子。医生说，暂时不能探望，病人在恢复中，你们不能影响病人的情绪。于是我的父母提出办理出院，但院方拒绝。最终在父母坚持下，我出院了。因为在医院用的镇静剂药量过大，而且电休克次数频繁，造成我身体各个器官轻度中毒，机能下降。我的脸蜡黄，整天昏昏欲睡，吃不下饭。17岁的我瘦得皮包骨，体重只有67斤。出院时我站立不起来，是父母搀扶着我走出了医院的大门。这两年耗费了82000多元。回家后，父母依然带着我四处求医。我们找过有名望的老中医， 大气功师，古庙寺院的住持方丈，但我的病仍然毫无进展，却又因此花了不少钱。有一天，我父亲承受不住我的病了，他对母亲说，这是个贵族孩子，咱家池塘太小，养活不了他。父亲说，给我买张火车票，把我送进车厢后，等车启动，让母亲赶紧下车，让车把我一个人带走，让我自生自灭吧。父亲对母亲讲，我们实在承担不起了，早晚我俩会被他拖垮，最后饭碗都得丢掉，这个孩子会毁了咱家呀。父亲逼着母亲表态，但母亲坚决反对，他对父亲说，你说的还是人话吗？他也是一条生命啊，无论如何我都得把孩子带在身边。而在家里的我没说过半句话，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睡。母亲望着这样的我，只有心痛，她默默地流泪。有一天，母亲拿着小板凳到我的床边，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然后母亲就给我读起书来，这本书是《转法轮》。后来母亲一有空就拿着小板凳到我的床边来给我读转法轮。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我母亲那时也才刚刚学了几天。那时是1997年，就在母亲坐在小板凳在我床边读的第三天，奇迹出现了。虽然我依然微闭着双眼，但我却张口对母亲说，妈妈，我好饿呀。听了这句话，母亲顿时泪流满面。她当下跑到厨房，给我舀了一碗米汤，然后慢慢地让我喝下去。没过多少天，母亲把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也教给了我。母亲上班，我就自己在家坚持学法练功。母亲下班后看见我的脸色一点点红润起来，我的精神爽朗多了。一个晚上，母亲回家后，她推开家门，看见我正坐在地上铺的草席子上练功。我满身大汗，而整个屋子充满了药味，是从我身体排出来的。母亲心里特别激动，她对我讲，大法师父管我了，为我清理净化身体了。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我终于完全恢复了理智，正常了。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我母亲到省政府上访，却因此被绑架。自我得病以后，都是母亲全力地看护我，扶持我。母亲被绑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母亲后来更连续两次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绑架。然而对我来说更为严重的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警察闯进我家非法抄家，他们的粗暴、凶狠与野蛮使我受到严重惊吓，我被吓得又犯病了，我又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医院，一次，医生决定给我进行电休克。上次在医院做电休克，我心跳都没了，差点就把命丢在了医院里。这次，在医院给我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他们把我抬到做电休克的专用床上。就在他们准备对我进行电休克时，我在迷迷糊糊中看见了大法师父，我看见师父把送上电的铡刀拉了下来。这时，看似一切准备就绪的医护人员却发现设备的线路出故障了，不送电。我因此逃过了这一劫。隔天， 被绑架关押的母亲也恰好被释放，她立即把我从医院接回了家。我深深感受到这是慈悲的大法师父在拯救我。回家后，我和母亲继续学法练功。2001年，我考上了大学，母亲为了照顾我，随我一同来到了大城市做伴读。一次，政治课老师在讲台上大肆污蔑大法，诽谤师父。我听不下去了，等老师讲完课后，我举手要求发言。我站起来，把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佛家大法，天安门自焚的不是法轮功学员，是人为导演的一个栽赃事件。我也告诉老师、同学们，法轮功在世界红传，而迫害法轮功的恶徒包括江泽民等人在海外被法院起诉等等事实。在我讲的过程中，教室里特别安静，同学们都在静静地听着。下课后，政治课老师对我讲，你的思想太恐怖了，你是一个危险人物。放学时，我接到学校通知，我被学校开除学籍了。我怀着歉疚的心情回到家说，妈妈，对不起，我被学校开除了。我把经过给母亲陈述了一遍，没想到母亲并没有责怪我，她对我说，孩子，你做得对，看到班上那么多同学被谎言蒙骗，你怎么能无动于衷呢？第二天上午，母亲被学校通知开会。学校对母亲讲，我在学校公开讲真相，给学校师生带来的轰动太大，叫母亲对此事表个态，并教育说服我，否则只有通报开除。母亲讲，孩子大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权利，他让受蒙蔽的同学们明白真相，这有什么不好？母亲随即也讲起了大法真相，并把自己带的大法资料与护身符给了老师，而老师也接受了。但母亲后来被校主任叫到办公室训了一番，下午父亲在单位被学校通知开会，回到家以后，父亲对母亲大吼动粗，但母亲与我都认为我们没有错。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意想不到。第三天早晨，学校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带着书包到学校正常上课，不许迟到。我和母亲听了，当时都落下了感激的眼泪，感谢大法师父。我回到学校后，同学们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告诉我。我们班这一两天会特别多，老师明令禁止，我上课讲真相的事，谁也不许回家给家长讲，也不许在其他班级传，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立即开除。从这件事发生后，同学们都特别想了解法轮功，还有到我家让我教他练法轮功，并和我们一起学法的。后来，每当学校试卷有牵扯法轮功的问答题，我们统一的回答是，法轮功是正法，法轮功是修炼。后来，我顺利毕业了，而且在毕业考试里，我考了全年级五个班中的第二名。毕业后，我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开始了独立生活。自从2000年我出院至今，我不再需要吃药、住医院，我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大法修炼人。听众朋友，这位曾经险遭父亲抛弃的孩子，无疑是因为母亲带着他修炼法轮功，才有了不可思议的人生转折。而他的幸运却差点因为中共的镇压政策而消失。什么是善政？什么是恶政？ 这个曾经被他父亲视为贵族的孩子，他的经历能说明这一切了吧？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听听讲述亲身经历认清天安门自焚伟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为了迫害打压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来欺骗民众，20多年过去了，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个弥天大谎。来听听一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重提天安门自焚伟案，是希望更多人能够明白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获得平安。2001年1月23号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看电视，中共电视台突然播放出很恐怖的电视新闻，天安门突发自焚事件。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因为我曾亲眼看见并且护理过严重烧伤的人。那是1968年盛夏时节，因为文革大面积的武斗，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处于瘫痪状态，一到晚上一片漆黑。有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单位计量室一位23岁的女工带着两位室友到计量室倒煤油，因为看不清楚错到了汽油，在点燃火柴的一瞬间引发了汽油燃烧，发生一场火灾。三个人中离门口近的一个在慌乱中逃出，另外两个人被救出来后，一个中度烧伤，一个严重烧伤。重度烧伤者当时19岁，和我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上班。因为大面积停电，医院也没有电，车间领导就派了三个和他同龄的少女，另外还有两位年纪较大的师傅，24小时轮换在医院守候，我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医院的条件都很差，一个大病室摆了10张床，所谓的抢救也不过就是挂上吊针而已。我们三个女孩的任务是不间断地在她烧伤的地方轻轻地涂抹紫药水。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我们用一块布遮住他的隐私部分。三个人8小时一换班，在这期间一点儿都不敢疏忽。他被烧最严重的部分是整个的面部、2只胳膊和双手。
我们不停地用棉签蘸紫药水轻轻地涂抹，以免烧伤处流水，不然的话引发感染就会危及生命。在我们认真小心的护理下，在那么简陋的医疗环境中，他竟然度过危险期活下来了，真的是万幸。如今他已经73岁了，虽然脸部、双臂和双手一直是疤痕累累，但他毕竟活着，而且儿孙满堂。我还遇到另外一件事。1986年盛夏的一天，常保卫科两个员工在办公室用汽油清洗武器，当时基建科长坐在旁边抽烟，一个不小心烟头掉进了汽油盘里，汽油瞬间燃烧起来。慌乱之中，其中一个人端起火盘扔出门外。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其中一位员工新婚才半年的妻子来找他。燃烧的汽油不偏不倚，全部倒在了这位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少妇身上。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目击者说，真是惨不忍睹，他倒在地上满地打滚，好不容易用灭火器把他身上的火熄灭，因为化纤衣服燃烧后粘在身上，所以伤势严重。两天后，我和几位同事去医院探望，在医院一间单独封闭的小房间里，我们从窗外看到，一张手术床上躺着烧伤的一丝不挂、昏迷不醒的病人，身上罩着玻璃罩，说是要让他的身体保持干燥、无菌、不流水。我想，现在的医疗条件和18年前简直不能比，我们期待着他的康复、母子平安。然而，事与愿违，医院没有把他救活。一尸两命啊，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感到难过。痛惜。有过这样两次亲身经历，所以在2001年1月23号晚上，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是用来骗老百姓的。我立即告诫全家人，这是假的，你们看这些自焚的人，个个包得像粽子一样，全身缠满了绷带，人被烧伤后会起泡流水，那些绷带不都粘在皮肤上了，拆绷带的时候连皮都会扯下来，这些人不都成了骷髅，还能活吗？你们千万别相信。全家人都没有反驳。大面积深度烧伤不能够包扎，这是基本常识。17年前，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在省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有几天办班洗脑，所谓的帮教又一次利用自焚当说辞。我问他，电视报道自焚人员来自河南开封，那个喝了半瓶汽油的老太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怎么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方言，一听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是河南人吗？帮教愣住了，他向狱警队长汇报后跟我说，队长说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提自焚伪案。最近， 我再次看揭露自焚伟案的真相视频，发现王进东除了头发没烧掉，雪碧塑料瓶不变形外，在被严重烧伤的情况下，还能够摆着军姿坐在地上，中气十足地喊口号，喊出的口号跟法轮功毫不相干。看来给他演出剧本的导演根本就对法轮功一无所知。而且听他喊口号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我在河南长大，怎么听不出一点乡音呢？他是河南人吗？当年看到相声演员李文华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在坚持演出，他拼着老命极其艰难地发出微弱嘶哑的声音，听着都为他难过。联想到那个被利用的小女孩刘思颖更是让人心疼。小思颖在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能够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唱歌，回答央视记者的采访提问，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据说已经康复的孩子竟然在出院前突然去世，这又怎么解释呢？20多年来，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了多少人，特别是80后、90后、00后。那时小孙子才上学，拿回来的课本上都有自焚伟案，我说把这些骗人的内容撕下来，孙子非常的赞同，只要书上有这些害人的东西就全部撕掉。重提天安门自焚伟案，希望借此机会唤醒那些被儿时课本上欺世谎言毒害的孩子们能够明白过来，认清中共谎言，远离中共，才能够平安度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为等你救度我 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又见我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